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非常高兴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平常我的习惯是不介绍自己的。
平常我的习惯是不介绍我自己的。
不过弟兄刚才这样说，我就稍微很简单的说一下。
但刚才弟兄这样的讲，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的。
其实陈弟兄一直都在大学里面去教书的。
我是从台湾然后到了美国。
他是从台湾去到美国。
然后是在美国读研究院，特别是在纽约大学。
在美国纽约的大学里面去读研究。
我是专攻的一门就是核子物理。
陈弟兄是专攻一科是
核子
物理，核子物理。
然后呢，有机会到巴西去教书。
你都有机会到巴西去教书。
所以一直是在巴西的大学里面，还有一面教书，一面也做研究。
你都在巴西的大学里面一面教书，一面做研究。
那后来呢？台湾的国科会邀请我回到台湾。
后来台湾归来邀请你翻到台湾。
所以在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也做过研究，也教过书。
所以都在台湾大学、清华大学都做咗一些嘅研究。
那么最后呢，是在一个基督徒学校里面教书。
最后都喺一个基督徒嘅学校里面教书。
所以大概就是前几年才放下这个教书的工作。
大约喺前几年先至放低咗教书嘅工作。
但是我并没有退休。
但系陈兴并冇退休。
那么虽然我一直在学校里面也接触了很多的年轻人。
虽然在学校里面一直接触了很多的年轻人，
所以事实上呢，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就是已经侍奉神的人。
所以他一直在教书的里面已经是一直在侍奉神。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
所以在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
所以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到都柏林来。
所以今次陈兴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都柏林，
那又能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
也都欢迎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想就用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
所以就用今天晚上和明天的晚上
和大家交通一段的圣经。
也就是跟大家交通一段的圣经。
我听说这是你们在这里这一年一直注意的一节圣经。
听说是我们教会一直在这里今年来注意到一段的经文。
那就是彼得前书。
这里就是彼得前书。
我们好不好翻到彼得前书。
我们都是一同的翻到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
第一章。
我听说这个年度就是大家全体一直注意的很重要的一节圣经。
听说是在这个年度里面大家是非常注意的一段的经文。
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这里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想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就是集中在这些圣经上，
盼望今天晚上和明天的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些经文的当中。
其实这些圣经是彼得写的。
其实这些经文是彼得写的。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犹太人向来是优越感非常重。
犹太人一般来讲，他们嘅系非常，即系觉得自己系非常优越。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
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选民。
所以在犹太人中间，觉得凡是不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像猪、像狗一样。
所以他觉得凡系唔系神的选民，其他嘅人就好似猪、好似狗一样。
所以他们不和外邦人来往。
所以他们唔同外邦人来往。
那么尤其是法利赛人。
另外有一些法利赛人，
那可以说正统的犹太人，
亦都系一个正统嘅犹太人。
那更是如此。
更加如此。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彼得的背景，
如果我们知道彼得的背景，
我们就会觉得他写这句话很不寻常。
所以我们就发觉他写这句话非常的不平常。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佢话唯有你们系被拣选嘅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系有君尊嘅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问彼得在这里到底对谁说话的？
我哋问彼得到底向谁说话呢？
如果你光有第九节没有第十节，你会以为说这个可能对以色列人说的。
如果你只是看第九节而不看第十节，你会发觉可能你会觉得他只是对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当然是被拣选的族类，
以色列人当然是被拣选的族类，
而且是君尊的祭司，
而且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你去读整本的旧约，
你去读成本的旧约，
你看见很明显的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你会发觉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
他们当然是被拣选的族类，
他当然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圣洁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
你记得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山下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那整个立约的内容也是关系到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等等等等，
整个立约的内容都是包括在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
所以如果你光读这一节圣经，你会有一个印象，你以为是这个应该对你指的以色列人说的。
如果你单单读这节经文，你会错觉到这段的经文只是，
但是其实这段圣经是对基督徒说的，
但是这节经文其实是对基督徒说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呢？
你看第十节就清楚了，
我们看第十节就知道了。
所以圣经的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节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
所以圣经的上下文会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说话。
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在十节里面讲到，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恤。
从前
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所以可见这些人本来是外邦人。
所以我看到这班人本来以前是外邦人。
这些人本来是以色列人。彼得会这样说的，
如果这班人是以色列人，彼得不会这样说。
所以现在很清楚，
所以我们很清楚，
本来在旧约里面应当来形容以色列人，到了新约这些形容词就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原来在旧约里面形容以色列人是用这个形容词，来到新约的时候就用了在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我们对这些圣经应该有更深的认识才对。
所以我们要对这些经文要有更深的认识。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你会发现说，当初在旧约神怎么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以色列人？
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神怎样用一些形容词去形容以色列人？
他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
现在到现在，神又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我们？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神原来有两班的子民。
神原来有两班的子民。
旧约是属地的子民。
旧约是属地的子民，
那是指以色列人，
是指住以色列人讲。
新约那是指他属天的子民，
新约是指属天的子民。
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原来有两班的子孙，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原来有两班的子孙。
神告诉他说，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神话俾佢听，你嘅子孙要似沙那么多。
那是以色列人说的，
呢个系指以色列人讲
嘅。但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又要好似天嘅星那样多。
那是指的基督徒。
这个是指着基督徒
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去细读圣经的话，
明显神有两班的子民。
神会，我们会知道神是有两班的子民。
那么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没错。
如果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如果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
那就指着他们是属地的子民。
这个是指着他们是属地的子民。
那如果这个话对基督徒来说，
如果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说的话，
那就指着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这个就是意思，指着我们是属于天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就是做神永远的旨意来说，
这个是指导我们要作为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很清楚，
我们如果读保罗的书信更加的清楚，
神永远的旨意当然在教会身上，
神永远的旨意当然在教会的身上，
因为神是借着教会然后来完成他的旨意，
神是借着教会来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旧约的一切不过是影儿，
所以旧约的一切只不过是影的。
到了新约，这个实体就终于来到。
到了新约，这个实体就来到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种种。
所以我们很清楚以色列的种种。
事实上，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基督徒的种种。
事实上是在新来到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基督徒那个的种类。
以色列人不过是影子。
以色列人只不过是影子，
但基督徒才真正是那个实体。
但是基督徒才是真实的实体。
所以你看见保罗，你看见彼得怎么说呢？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怎么说，
他的语气是很重的，
他的语气非常的重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如果彼得这样说的话，
如果彼得这样说的话，
我们要问他把以色列人放在什么位置上。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他将以色列人摆在什么位置呢？
如果这话是保罗说的，
如果这句话是保罗说的，
我懂，因为保罗乃是外邦的，
我们会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
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明明是为了那些受隔离的人做了他们的使徒，
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是明明是为了受隔离的人来做使徒。
保罗可以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保罗可以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那么彼得怎么忘记他自己本来就是以色列的选，就是神的选民呢？
为什么彼得会忘记了他们 是神的选民呢？
你看他的语气为什么会这么严这么重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为什么彼得的语气非常的重？他们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所以我们就明白过来，
所以我们就会明白
过来，原来神乃是有两班的子，
原来神是有两班的子民，
一半是属地的，一半是属天，
一半是属地，一半属天。
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用同样的原则也对待属天的子民。
神怎样对待属地的子民，同样的也都是怎样对待属天的子民。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段。
所以在今天晚上和明天的晚上，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文。
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选旧约一段的圣经，
盼望我们今晚就来到选旧约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来解释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
节。然后我们翻过来来到解释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
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就回到旧约？
所以现在我们去翻到旧约的里面。
那我们翻到以赛亚第四十九章。
让我们来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九
章。
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这里面有一段的话很叫我们惊讶，
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是叫我们非常的惊讶。
我们来看四十九章从第一节读起。
我们来看第四十九章由第一节开始读起。
圣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
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我是谁？
这个我们会问我们是谁？
那上下我会解释，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然后我们看第二节，
然后看第二节。
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
第二节，他使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将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
第三节，
第三节，
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的荣耀，
我必因你得荣耀。
那现在有个问题，
这里有个问题，
这里明明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里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们的观念里面就以色列人才是以色列，
我们的观念以色列人真是以色列人。
但这里 很明显讲到我，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里很明显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
但是就在这个上下文里面，
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
如果只提一次以色列，很可能只是以色列人说的。
如果只是提到一次的以色列呢，我们可能会知道是指着以色列。
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很明显讲到两个以色列，
上下文来看，我们会看到这里只有两个以色列人。
这就叫我们糊涂了，
这里就叫我们很糊涂了。
那首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乃是神的仆人，
我们首先知道这个以色列是神的仆人，
而且神要因着这个以色列得着荣耀，
神要因着这个以色列人得着荣耀。
好，我想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了
啊，这一点我们会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跳到第五节，
现在我们跳到第五节。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你看这里的我又是以色列，
这里的我又是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是第三节的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是第三节的以色列。
那么这个以色列有什么使命呢？
这个以色列有什么使命呢？
要使雅各归向他，
就是要使雅各归向他。
换一句话说，雅各要归向第三节那里所说的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里讲到雅各要归向这个他的第三节所讲的这个以色列。
那最奇妙的下面一节，
最奇妙的下面一节，
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
以色列到他这里去聚集，
这个他就是第四十九章第三节的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个他就是指到四十九章第三节我的仆人以色列。
那么如果你根据这里对句，就根据这里的这个对应的句子来看，
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对应来看的话，
你看旧约很多这个 对应的句子平行的句子，
我们会发现旧约非常之多的平行句子，
所以这个平行的句子就可以彼此解释，
所以这个平行句子就会彼此的来解释。
所以要是以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
所以解释到雅各要到这个归向他，这个他就是指到以色列。
所以第五节的这个以色列当然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
所以第五节这个以色列当然是指到以色列来说的。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两个以色列，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是有两个以色列。
那么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圣经明明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
我们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所以现在你读以赛亚书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两
个以色列，两
个都是神的仆人，
两个都是神的仆人。
但是很稀奇的就是，
非常稀奇的就是，
这里第四十九章所说的我，
所以第四十九章的讲到的我，
这个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
神要在他身上得到荣耀，
神要在他的身上得到荣耀。
到了时候，
到了时候，
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
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聚集。
所以可见第三节的以色列不是第五节的以色列。
所以我们知道第三节的以色列不是第五节的以色列，
很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所以第三节的以色列当然不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
所以第三节的以色列一定不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讲的。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以赛亚书有两个仆人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两个以色列仆人的话，
那么以赛亚五十三章就是最好的解释。
这里最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三节里面就是最好解释
五十三章
啊，五十三章就是最好解释。
你知道以赛亚五十三章很明显讲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弥赛亚。
五十三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
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
我们很快的翻一翻。
你看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如果大家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话，
如果大家对犹太人传福音，
像我们在纽约很多的犹太人。
好似陳弟兄喺紐約嘅裏面非常之多嘅犯人，
很難說服他。
有陣時咧係好難嘅對付佢哋。
所以有一個比較好的辦法，就是你把詩篇，你把這個以賽亞五十三篇，五十三篇把它抄下來。
最好嘅方法就係我哋將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嚟寫低。
你看第二節說，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家境美容，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五十三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
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你如果读下去，
如果大家读下去，
大家不要忘记，以赛亚书在公元前八百年写成的。
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在公元前八百五十年写的。
但这里讲的仆人，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
这里指导的仆人，是很明显是指导我们的主讲的。
原来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
原来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
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明明的应验在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就是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身上。
如果把这段圣经抄下来，
如果我们将这个经文抄低，
你不告诉犹太人说这段圣经从哪里抄的，
你不告诉犹太人说给他们知道这段经文从哪里抄的，
然后你问问这些犹太的朋友，
你去问一问犹太人，
你说请你告诉我，
你话，请你讲俾我听。
这段经讲什么？
呢段嘅经文讲乜嘢？
他说这段是这段话，一定是你们基督徒说的。
呢段话一定系你哋基督徒所讲嘅。
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承担我哋嘅忧患，担当我哋嘅痛苦。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因他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因他受嘅鞭伤，我们得医治。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预言是那么奇妙的应验。
所以你会知道这个预言是那么的奇妙应验。
所以一直到现在，
所以一直到现在，
在犹太的会堂里面，
在犹太的会堂当中，
他们每个礼拜六都要读一段圣经。
他们每一个礼拜六的里面都要读一段的经文。
他们大概每一次读一章的圣经。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每一次都读一卷一章。
他们读到以赛亚52章，
他们读到以赛亚书50，
这个礼拜他们读的
52章。今个礼拜讲到
下个礼拜，
到咗下个礼拜，
如果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
如果你再同佢哋一齐嘅话，
他们跳到54章，
佢哋会跳到54章。
你去问所有犹太朋友们，
你去问所有嘅犹太
朋友，在会堂里面，他们不读以赛亚53章，
佢哋所有犹太会堂都唔会诵读53章。
为什么？
点解？
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
好多嘅人先有生命，然后先至有呢个嘅
传记。
传记，
所以我们都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像带。
所以我们先有生活，然后先有录影带。
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一个人是例外。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命。
他们先有传记，然后先有生命。
他是先有录像带，然后他一生就根据录像带所说的一步一步的表现出来。
这个人就先有录影带，然后他的生活跟着这个录影带一步一步的活。
那这个录像带在谁的手里呢？
这个录影带在哪人手里呢？
这个录像带就是那些当初曾经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犹太人的手里。
这个录影带就在当时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人
手中。所以以赛亚书讲到两个神的仆人的时候，
所以以赛亚书讲到有两个神的仆人的时候，
他承认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
他承认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
但你读以赛亚书，他说他是瞎眼，自己神的仆人是瞎眼的。
你再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看到明白到神的仆人是盲的。
他又讲到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他讲到另外一个神的仆人，
那就是53章这里所说的弥赛亚。
这里就讲到以赛亚书的53章的这个弥赛亚。
所以现在你回到以赛亚书49章的时候，
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49章的时
候，那么这里的我是指的谁说的呢？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里讲到的我是谁呢？其实这里讲到是你是我的仆人。
所以这里的仆人乃指着弥赛亚说的。
所以这里讲的我的仆人是指着弥赛亚，
乃是指着救主耶稣基督来说，
乃是指着救主耶弥赛亚耶稣基督讲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点弄明白了以后，
如果你若果能够将这一点明白的话，
那下面的圣经我们就容易懂得清楚了。
以下的经文我们就比较容易
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段圣经？
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圣经和中国发生关系。
因为这段经文和中国发生的关系。
圣经里面没有提美国。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
美
国。美
国人非常爱国。
啊，讲到美，冇讲话美国。
我在美国，他们总是要说，那么怎么可能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圣经里面一点预言也没有？
啊，人哋喺美国生活嘅时候，点解从来都未听人讲过？佢哋讲过话，我哋咁伟大，点解圣经一啲都冇提到？
圣经预言里面有中国，但是没有美国。
佢话到圣经里边系有提到中国，但系从来冇提到。
但是因为这些人太爱国了。
但系好多人非常爱国。
他说不可能，圣经里面一定有美国。
佢哋话可能圣经里边一定有提到美国。
所以他们去读圣经。
所以佢哋要读圣经。
今天他们很高兴，终于搞到美国了。
有一天佢哋非常高兴，佢终于搵到美国啦。
他们说，你看个英文的 Jerusalem 这个字啊。
你睇下英文呢个 Jerusalem 耶路撒冷呢个。
当中就是 USA， 你读读看，你去看看。
当中就系讲到 USA 啦。
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读左读右读上读下读，你读不出美国来。
但因为当你由上读到下，由左读到右，都不会发现有这个字。
但是49章这里的确讲到中国。
但是只有49章里面讲到中国。
所以我今天晚上特别是讲到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讲到这段的经文。
但是首先我们要对它有个正确的认识。
但首先我们一定要对这里有正确的认识。
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对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是分歧的。
我们知道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其实对神的话语在这段经文是有分歧的。
如果你是 reform， 如果你是改革中的，
如果你是 reform 改革中的，
你是一种的解释，
改革中的解释。
如果你是时代派 dispensational 的，那你是另外一种解释。
如果你是时代派的，你会有另外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两个解释好像是完全极端一样。
这两个解释完全好似极端一样。
你知道根据改革中的神学，
你知道根据改革中的神学，
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
神已经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
现在教会是取代了以色列人的位置。
现在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赛亚的预言你怎么解释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赛亚书的预言怎么解释呢？
耶利米的预言怎么解释呢？
耶利米的预言怎么解释呢？
那么改革中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旧约这些先知，只要讲到以色列，都是指着教会说的。
如果我们根据改革中来解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所指导的以色列人，
因为
到教会来讲，
以色列人已经成为过去了。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成为过去，
所以现在神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
所以现在教会更要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
如果以色列已经走入历史的话，
如果以色列已经走到历史的，
那当然你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只要读到以色列，你不可能用在以色列身上，那当然是用在教会身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不会明白到是指以色列人，而是明白到教会。
那如果你是时代派的弟兄，
如果你是时代派的弟兄，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时代派，
我们知道所谓的时代派
最早的发源地就是都柏林，
最早的发源地就是都柏林。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所谓时代派的神学，
根据我们现在所明白这个所谓时代派，
最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达拉神学院，
最为代表的就是美国的 Dallas 的神学院。
那当然像 Moody 的这个通通是代表，通通是代表这个体系里面的。
其实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启示里面。
实在说来啊，这个时代派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弟兄会的神学。
严格来讲，时代派的讲法其实就是弟兄会的讲法。
那么我们知道弟兄会在1825年最早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都柏林。
我们知道弟兄会最早开发在1825年的时候，就是从都柏林。
你们往南走大概12英里，有一个很有世界很有名，可以说欧洲世界这个欧洲最著名的花园的一个，就是这个 Paul's Court House 跟 Paul's Court Garden。
当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向南边12英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在欧洲里面叫做
Paul's Court Garden。那么我们知道当初所以这个达比就是这些这个时代派就最早最早这些人被主兴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去明白在当时这个时代派被神兴起的时候，
因为这个 Lady Pasco 那个时候，那他的先生已经被主接，他已经过去了。
但那阵时这个 Lady Pasco 的先生已经被主接去了。
他23岁就守了寡。
他23岁就守寡。
他先生38岁就过去了。
他先生38岁就过了。
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 mansion，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Paul's Court House， 那是个很大很大的 castle， 好像古堡一样。
在那阵时我们在讲到头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建筑物，很大的古堡一样。
所以这个所谓 brother movement， 所谓这个弟兄运动，严格说来最早就是在这个 castle 里面开那些 conference， 而这个 conference 就是所谓的 prophetic conference。
其实在这个弟兄运动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堡垒里面不断有很多很多的 conference 开始。
所以我们知道的弟兄会是最早发源是从都柏林开始，
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会从最早的发源就是从都柏林开始。
那不止如此，
不但如此，
而且我们的那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影响。
不但如此，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本来在这个以前，
本来在这个的以前，
在欧洲一般人都相信说这个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
我们在以前我们会相信欧洲的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
然后教会要被提，
然后教会会被提。
但达比是第一个，
但达比是第一个
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前要被提，
是他第唯一一个告诉我们教会在大灾难发生之前会被提。
那么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
所以我们说这个神学的体系我们称它做时代派。
所以在这个的根据这个的神学解释里面，我们称为时代派。
那时代派的人他们读这个以赛亚书、读耶利米书、读这些书的时候，
时代派的人来到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时候，
他们说如果你对神的话忠心的话，
他说如果你对神的话语忠心，
很明显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个旧约里面这个预言应当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的。
如果你明白这里的话，你会看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以色列人会应验，
因为很多的圣经你不可能把它灵然解，不可能把它灵异解释，
很多在圣经里面的解释我们不能够用灵异来解释，
所以你看你很明显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才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将神的话语是要用字面上去解释。
比方以赛亚书里面有一章，
举个例，以赛亚书有一章，
神对北方说要交出来，
神对
北方说，北方
说
要交出 来,
要交出来。
那么原来那一段的圣经呢，
这段的经文呢，
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以色列有一天他们回到他们故乡的时候，
这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家乡的时候，
1948年又果然发生了，什么1948年，
1948年有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果然复国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竟然复国，
然后以色列犹太人就从全世界104个国家里面就回到他们的故乡，
从那时开始我们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有从104个国家回到他们的故乡，
但是根据圣经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预言的话，
根据圣经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预言，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回故乡的时候，
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回故乡的时候
没有什么困难的，
没什么困难，
但有两个区域发生困难，
有两个地方是发生困难的，
一个区域就是南方，
一个地方是南方，
一个区域是以色列的北方，
一个地区是以色列的北方。
那么这个北方呢，圣经特别讲的远方，
这个北方圣经里面特别讲的是远方，
所以一个是远北一个是远南，
所以一个是远北一个是远南，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告诉我们自从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故乡以后，
这个就是发生自从1948年以色列人回到他们
的故乡，有了从伊拉克回来，
伊拉克有回来，
伊拉克没有为难他们，
伊拉克没有为难他们，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加拿大回来，从纽西兰回来，没有人为难他们，
有很多的从加拿大纽西兰回来都没有为难他们。
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有两个区要为难他们，他们不让他们回去。
根据以赛亚书里面你讲到有两个地方是为难他们，不用他们回到去的。
那么我们要根据我那么这个，那么一个是远南，一个是远北，
一个是远南，一个是远北。
那么远南远北是什么地方说的？
所以远南和远北是指什么地方？
圣经里面的北方是叙利亚，
圣经讲的北方是指叙利亚，
圣经的南方是指的埃及，
圣经的南方是远南，
所以你如果在但以理书11章的预言的话，北方的王是指的叙利亚，南方的王是指的埃及，
所以根据但以理书第11章里面讲到的预言，这个南方是指到埃及，北方是指到叙利亚。
根据以赛亚的预言，到了有一天叙利亚没有为难以色列人，
根据以赛亚书这个预言讲到，当他们回到的时候，
有人从大马，有人从大马色一带回家的，回乡的，大马色一带回乡的，
他们是从大马色这个回流的，回乡的。
那么不止如此，埃及也是没有为难他们，
不但这样，连埃及回到去都没有为难，
反而是两个地区不让他们回来，
反而是这两个地方的人不容许他们回来。
那现在我们要根据圣经来断定，到底这是指什么地方来说的，
现在我们要看回圣经里面断定是到底什么，
所以解释圣经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
所以我们看神的话语圣经的时候，我们用回圣经的来解释。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呢，
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怎么
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看啊，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王更大，
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南方的女王要从地极里面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读旧约比较南方的女王是指的示巴女王说的，
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南方的女王是知道示巴女王的，
示巴女王是从今天的以索比亚来的，
圣经里面讲到南方的女王是从这个
以索比亚来的，
以索不亚来的。
那么如果是以索比亚， 圣经怎么说呢？
如果系讲以赛亚不雅系从咩讲
嚟咧？是从南方的地极来的。
呢度圣经里边讲到从南方嘅地极上嚟
嘅。所以这个南乃是远南，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呢度系指到南系极之远遥远遥远嘅地方。
那么如果圣经是把以赛亚已经当作南方的极数的话，
如果圣经将以赛亚嚟到当系极之南嘅地方，
那么你做很简单的计算就很清楚。
你用好簡單嘅計算方法，
以耶路撒冷做中心，
用耶路撒冷為中心，
你找一個地圖，
你用個地圖，
然後你就發現說以索比亞就在它的正南方，
你就會發現以索比亞就會從係耶路撒冷嘅極之嘅南方。
你用尺量量，
你用嚟到量量，
然後你問問這個地圖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你嚟到發，你都去研究一下呢個地圖嘅比例。
所以你就知道佢原來啊，這個以索比亞是在耶路撒冷南方大概1400英里嘅地方。
你就会发现这个以索比亚的地方就从耶路撒冷去是1400公里，
所以如果是在耶路撒冷南方1400英里地方已经是南方的极数的话，
如果耶路撒冷从用耶路撒冷开始1400英里开始到的话，就是极南的地方的话，
神对北方说那个远方就是指的什么地方说的呢？
咁样圣经里面讲到极北的地方又指到乜嘢地方？
我们好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
我哋嚟睇下以赛亚书43章。
以赛亚书43章，你看这个第六节。
以赛亚书43章第六节。
神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归回，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所以这里的北方是远北，
所以这里的北方是远北，
这里的南方是远南，
这里的南方是指远南，远南。
但是因为他们把以色列人扣住，不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
但是他们将以色列人扣住，不容许他们回到家乡。
所以神对北方说交出来，
所以他对北方说要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对南方说也都不要拘留他们。
那么这个预言果然在1990年左右完全的应验了。
这个预言居然在1990年完全的应验。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如果以索比亚是远方的极处的话，从地极回来，
如果我哋了解到以索比亚系南方最南嘅地方，
那么远方的北方是什么地方呢？
咁样北方最北嘅地方系咩地方？
你拿同样一张地图。
你用同樣的地圖，
現在你不是往南走，你往北走。
現在你不是從南去，而是向北走。
你往南走，走1400英里到以索比亞。
你從南去1400英里對到以索比亞。
那你往北走1400英里到什麼地方呢？
你從北走1400英里去到什麼地方呢？
那就是今天的莫斯科。
現在的莫斯科。
所以現在你很清楚。
所以現在我們很清楚。
在1990年代的時候，
所以在1990年代，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不让犹太人回去的。
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是不容许犹太人
回去的。一个是莫斯科大帝国，还有一个就是以索比亚。
一个就是莫斯科大帝国，另外一个就是以索比亚。
这两个根本就是不让他们回去的。
这两个是不容许他们回去的。
结果有一天神对哥巴契夫说交出来。
所以有一天神向
哥巴
乔夫来说交出来。
结果哥巴乔夫不能不交出来。
但是哥巴乔夫话唔容许将我哋交出嚟。
你知道 CBS 有一个新闻记者是个基督徒。
你知唔知道 CBS 新闻有一个嘅基督徒？
他在莫斯科，他亲眼亲耳听见哥巴乔夫怎么说？
佢亲眼亲耳听见睇见哥巴乔夫。
哥巴乔夫说：“你们犹太人一直吵着要回去，回去，回去，现在我真的烦了，我就让你们回去吧。”
佢话到：“你哋犹太人、以色列人成日都要讲话翻去翻去，而家我就让你哋翻去。”
他说这话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莫斯科帝国就崩溃了。
当这句说话发生讲了出来没多久，莫斯科这个的，
所以当那个帝国还兴盛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回去的。
当这个帝国仍然兴盛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回去。
所以莫斯科帝国崩溃了以后，
所以莫斯科帝国崩溃了之后，
大概每20分钟就有苏联的犹太人从苏联回去。
大约每隔20分钟的时候就有从苏联的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大概一年之内就回去了差不多100万的犹太人。
所以大约在一年之内就大约有100万的犹太人翻。
这个100万里面有3000个科学家。
这100万个犹太人里面有3000个科学家。
你如果把他们组织的话，可以把他们组成五个最好的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
如果你将这些科学家来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可以能够将他们聚集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乐团。
一点都没有错。当神说交出来，他只好交出来。
所以当神话要将他交出来的时候，他就交出来。
那不过这他对南方也说不要拘留，
但是他也都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所以刚好在那个时候，伊索比亚的左派的政权忽然发生摇动了，
忽然间在那个时候，南方的这个伊索比亚就忽然间政治发
生，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以色列用1亿的美金就打发了好几部747的飞机就到了伊索比亚，把以色列的犹太人把他们救出来。
好奇妙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花费了1亿的美金就将多少部的七四七好多的747飞机运到那里，然后接回那里的人回来。
不要忘记这些有这些从以色列回来犹太人通通是黑人。
但是好奇妙的，从这个地方回到以色列国家的很多人全部都是黑人。
他们很可能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后裔。
他们很可能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后裔。
因为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示巴女王的以索比亚，就是他那就是黑皮肤颜色。
我们不要忘记示巴女王和在这个以索比亚这个地方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浩浩荡荡一夜之间就抢救了好几万的以索比亚的犹太人。
奇妙的就是一天的晚上浩浩荡荡的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
以索比亚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以索比亚是一个全世界最贫穷的
国家。所以 和这个苏联的犹太人不能够比的，
从这个苏联的犹太人能够比的。
苏联犹太人个个都又胖又大，所以每个人坐一个位置。
有苏联的犹太人个个都又肥又大的，个个都可以坐到坐成个大位。
那因为他们要从以索比亚把这些人抢救回来，
他们没好像以索比亚的将这些人全部抢救回来。
因为每一个以索比亚都干瘦像柴一样，如柴一样。
因为在以索比亚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好像瘦骨如柴一样，
所以他们就把所有凳子通通拆掉。
所以他们就将他们的凳子全部拆掉，
所以就把他们塞在里面像塞沙丁鱼一样。
所以就将这些人全部塞在一堆，好像沙丁鱼一样。
幸好对以索比亚可以这么做，对苏联犹太人办不到。
幸好他们可以对以索比亚这些人这样做，但是对苏联的不能够这样。
而且有7个婴孩就生在那个飞机上，
就有7个的婴孩就生在这个飞机上。
所以等到犹太拉比他们在机场上迎接他们黑人的弟兄回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当他们的拉比在机场迎接他们的弟兄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流眼泪，
他们就流眼泪。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什么？
如果这样照着 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话。
他们就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
真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弥赛亚非常的快。
你知道犹太人现在还等候弥赛亚？
你知道犹太人现在还
仍然等着弥赛亚？主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叫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回来，
而且他有一天还会再回来。
所以你如果读这段圣经，
所以当我们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把它灵然解释，
你不能够有没什么办法是可以明白解释的。
因为这个圣经的确确应验在1990年代左右，
所以这段经文的确确的应验在1990年代。
那么时代派的弟兄们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你说，你如果读以赛亚书读耶利米书里面很多的预言根本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不是应验在教会身上。
根据时代派的弟兄姊妹来到解释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很多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不是应验在耶稣基督。
你看今天在信仰纯正的神的儿女当中，你看见很明显的这两个看法就好像两个极端一样。
当我们信仰纯正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两个非常极端的解释。
但如果你真的回到49章，
当我们真正回到49章，
如果我们能很准确的来领会这段圣经，
我们如果非常准确的领会这段经文，
你会发现这样的真执是不需要的。
你会发现这些的证据是不需要的。
你发现说这个时代，你发现说改革中的弟兄是对的，
你会发现改革中的人讲法是对的，
你发现时代派的说法也是对的，
你会发现时代派的讲法亦都是对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有两个以色列。
因为事实上有两个以色列。
一个以色列就是属地的以色列。
一个以色列是属地的以色列。
还有一个以色列根本就是弥赛亚。
另外一个以色列就是弥赛亚。
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
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
以色列的祖宗是雅各。
以色列的祖宗是雅各。
后来雅各改了名字叫以色列。
后来雅各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
所有雅各的后裔都叫以色列。
所有雅各的后裔都叫做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的后裔是跟着他们的祖宗的名字来叫的。
所以以色列的后裔其实是根据他的祖宗来改。
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从此由他们通通叫以色列。
以色列的祖宗雅各他们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的后裔所有全部都叫以色列。
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
我们现在所有相信主耶稣的
人，如果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就是这里的以色列的话，
如果我们的主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话，
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真的以色列。
难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
难怪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难怪彼得说，彼得前书里面话俾我听，唯有你们是君拣选的族类。
你看你这句话不是很清楚吗？
我哋而家唔系睇到呢个经文系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这段圣经的话，
所以大家如果系仔细嘅，两个以色列，
有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以色列，
因为佢哋嘅祖宗雅各叫以色列。
那我们圣经，我们也是以色列。
我哋喺圣经里面，我哋就系以色列。
圣经说我们是真以色列。
圣经话俾你听，我哋系真以色列。
外面行隔离的不算，
外面行隔离嘅，
里面行隔离才是真的。
里面行隔离嘅才算。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
妹，现在你明白
吗？
如果我们懂得四十九章，
如果我哋明白咗，
我们就容易懂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哋都会明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而家我哋继续睇，
我们就能把这段圣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哋就可以将圣经睇得更清楚。
那现在我们看第六节，
我哋睇第六节。
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
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这个你就是以色列，就是第四十九章第三节的以色列。
这个你就是第三四十九章第三节的以色列，
就是基督弥赛亚说，
就是讲到弥赛亚，
这是就是人类的救主说的，
这个就是指着人类的救主。
然后我们看他说，现在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
这里讲到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所以你看弥赛亚有个使命，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有，弥赛亚有
这个使命，就是他可以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这个的使命就是可以使雅各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这个使命包括了以色列中，使到以色列中所有的都保全归回。
这个就应验了这就是1948年的故事。
这个就应验到1948年这个的
使命。以色列人经过了1800年亡国以后，他居然复国了。
以色列人经过1800年的亡国之后，居然复国。
从1948年以后。
自从1948年之后，
你看见现在弥赛亚要让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我哋要睇到弥赛亚要使众以色列中得全保
归回。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和主耶稣有关系。
所以我哋睇到1948年以色列嘅复国系同主耶稣基督有关系。
因为这是基督的使命，
呢个系基督嘅使命。
不过你注意，
但系我哋要注意，
这里说这件事还是小事情。
呢件。像是小事，
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得以归回，这是小事。
你知道吗？以色列的归回算是小事。
那如果小事的话，就告诉我们说，起码弥赛亚最少有两个以上的责任，有两个以上的使命。
这个虽然是小事，但我们看到弥赛亚有两个很大的责任。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就是小事来说，
根据小事来讲，
你看见说他是众支派是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这个小事来讲，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那神这么说，
你要神经讲，
我还要使他做外邦人的光，
我要使他们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所以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原来弥赛亚主耶稣就是人类的救主。
原来耶稣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
他和以色列发生关系，
他和以色列发生关系，
所以你看见叫以色列众支派复兴，叫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
所以我看到将众雅各众支派复兴，以色列将归回，
所以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
所以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
到1967年以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回到以色列的怀抱，
到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
你看见根据这一段圣这一段的预言，
我是根据这段的预言
和弥赛亚发生关系，
和弥赛亚发生关系，
不过神说这个还是小事，
但是神说这件仍然是
有一件更大，
有一件更大的，
你看见我们的神说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
但是神说我们做外邦人的，我们要成为外邦人的光，
要你施行我的救恩，
要你施行他的救恩，
那就是说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
这个就讲到弥赛亚就是人类的救主，
一直到地，
一直到地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这些人，
所以我们现在这
些人，就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就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你看见我们的蒙恩，
你看到我们多蒙恩，
所以现在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
有意思，你看见这个以色列弥赛亚原来有两个使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弥赛亚有两个，
一个和神属地的子民发生关系，
一个跟以色列属地的子民有
关，还有一个和神属天的子民发生关系，
另外一个跟以色列属天的子民有关，
我们这些蒙恩得救，我们不变成属天的子民了吗？
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不是属天的子民呢？
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平衡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非常的平衡，
有属地的一面，有属天的一面，
有属地的一面，有属天的一面，
在这里圣经没有说那么现在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没有，
在这里圣经没有讲到这个我们就取代了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人，
但是神是主耶稣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小事一桩，
其实这个弥赛亚跟以色列发生的关系其实是其中一个小事，
那更重要的他要做人类的救主，
更重要的他要做人类的救主，
所以如果现在你看见的话，那么这位弥赛亚他有两双重的使命，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我们知道弥赛亚有两重的使命，
一重是以色列人的，
一重是对以色列人，
一重是基督徒的，
一重是对基督徒的，
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
第八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制作了你，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复兴天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那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就是指以色列人讲的，
但是下面呢，
下面呢，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第九第十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你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着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边，
因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因为主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他对捆绑的说出来吧，
所以他对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
对那些在黑暗的里面的话，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不饥不渴，炎热的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
不饥不渴，不饥不渴的炎热的烈日都不可伤害他们，
因为连续他们的，
因为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有水泉的旁边，
这个水泉什么水泉，
这个水泉是什么，
当然只是救恩的水泉，
这个指到救恩的水泉，
一面对以色列人来说，
一面对以色列人来讲，
你看见是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你看到整个荒凉之地复兴天地使那些人承受荒凉的地为业，
当初就是应许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为业，
因为当初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为业，
所以在这里看见慢慢慢慢这些预言要应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都看到预应验慢慢慢慢，
但是更重要的预言，
更重要的预言，
你看说他必被他必引导他们领到救恩水泉的旁边，
更重要的预言就是讲到他们要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好了，现在我想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会很清楚了。
听说有两个以色列，
因为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两个以色列，对不起，两个以色列，
两个以色列。
所以圣经只要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以色列的时候，
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属灵的以色列身上，
另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属灵的身上，
是应用在弥赛亚和跟随他的人身上，
应用在弥赛亚和跟随他的人身上。
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了，
现在我们又明白了，
现在这里圣经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
圣经里面的预言有双重的意思，
一面应验在以色列身上，
一面应验在以色列的身上，
另一面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另一面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如果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如果应验在教会的身上，
这是彼得所说的，
这个就是彼得所说的，
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这句话本来应该对以色列人说的，
这句话本来要对以色列人讲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救主有双重的使命，
但是我们的救主有双重的使命，
一面他的确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一面他的确是以色列的救主，
另一面他的确是全人类的救主，
另一面他的确也都是全人类的救主。
就说做以色列的弥赛亚来说，
就当作对以色列的弥赛亚。
你看在旧约里面一直到现在，以色列果然是神的选民，
我们看到历史的过去，以色列仍然是神的选民。
但从另外一方面，
从另外一方面，
这只是小事，
这个是小事，
主做神做了更大的事，
但是神做了更大的事，
连我们这些外邦人，
连我们外邦人，
因为得着了外邦人的光，
因为我们得着了外邦人的光，
因为这个救恩一直到地极，
因为这个救恩直到地极，
我们这些在远方，在中国，在远遥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居然能来到了救恩的泉源旁，
我们这些在远方从中国不同国家可以来到这个救恩的泉源。
所以现在你根据这个上下文，我们慢慢就懂得你怎么解释预言了。
当我们慢慢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解释预言。
你知道预言怎么应验
吗？你就会知道预言怎么应验。
那么就时代派人来说，
根据时代派的人来讲，
你只要讲以色列，一定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他们讲到以色列，一定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对于改革中的弟兄们来说，
对改革中的弟兄来讲，
你只要读到以色列，一定用在教会的身上。
他们讲到以色列，一定讲到教会。
其实两个都对，
其实两个都对。
有两个以色列，
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一面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一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
一面是应用在教会身上，
一个是应用在教会身上。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咁样我哋就明白了。
原来这两个是平行的。
原来呢两个。平衡的，
现在你看见了，原来我们乃是这个基督救恩里面的一部分，
原来我们是在基督的救恩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不是就做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来说，
如果我们根据以色列人的约来
说，我们是没有关系，
我们是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和以色列约没有关系，
我们和以色列人的约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都是外邦人，
但是我们怎么成为拣选的族类，
我们怎样成为被拣选的族类，
这里有冲突没有呢？有冲突没有呢？
有冲突没有？
没有冲突，
没冲突。
你看，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
一个是属地，一个属天的，
这里根本就是有两个以色列，
这里根本有两个以色列，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面这一段圣经的
下面的预言
就应验在两面的上面，
亦都应验在两方面。
现在我们来看十二节这个预言。
而家我哋睇到第十二节嘅预言。
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
看啊，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来。
这些从北方咧。
从西方来。
从所有西方来。
那注意了。
注意啦。
这里不是指着晋北，也不指着晋南。
呢度唔系讲到极北或者极南。
这里讲到远方的北方。
呢度讲到远方嘅北方。
这里的西方也不是西方，是远西。
这里不是这个方西方，是叫远西，
所以这里的远北就是指苏联那一代说的，
所以这里讲到的北方是指苏联来讲，
这里的远西就是指美国和加拿大那一代来说，
这里的西方是指美国加拿大来讲，
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和从西方来，
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
还有呢，这些人从中国来，秦国就是中国来，
这些从秦国来就是从中国来，
为什么中国呢？
点解中国？
因为中国是远东啊。
因为呢个中国是远东啊。
这里有远北、远西，也有远东。
呢度讲到有远北、远西，亦都有远东。
所以这什么意思？
呢度系咩意思呢？
这个预言是根据上面的话的。
呢个预言是根据上面嘅话的。
你看见，因为弥赛亚要使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
你睇到尼赛亚要使以色列人去到佢度聚集，
所以这些人就回来了。
这些人就翻嚟，
这些人就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了。
这些人就去到耶稣嗰度聚集。
那么就指着1948年以色列从104个国家回归乡来说的。
呢度系指到1948年以色列回国翻到去耶稣嗰度。
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就应验了。
呢度讲嘅预言就应验。
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
一直到1990年。
你看，果然有人从远北回来了。
果然有人从远北翻嚟，
但是不光如此，
但系不但如此，
在这些回到以色列故乡的这些人，
呢啲翻到去以色列故乡嘅人，
这是以色列人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
就系呢啲人翻到去弥赛亚里边聚集。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中国人回去，
圣经话俾你听有一啲中国人翻去。
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
呢个预言点样应验咧？
还有非常稀奇的，
非常稀奇的。
你知道原来在12世纪的时候。
我哋知道喺12世纪嘅时候，
犹太人有一部分就移民到了中国，
有一部分嘅犹太人就移民去到中国。
他们为了求生存，他们就把就隐姓埋名。
因为佢哋为咗生存嘅缘故，佢哋就隐姓埋名。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姓呢，就用当时皇帝的姓。
所以佢哋嘅
姓，
佢哋嘅张晋就用呢个皇帝嘅张晋。
那皇帝是姓赵。
他们的姓就用皇帝的姓，
所以呢现在这些犹太人都姓赵，
所以犹太人都姓周，
赵他们姓赵，
赵啊赵、okay、
那么从12世纪开始，
从12世纪开始，
一直到了1948年，
一直到1948年，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开封的犹太人。
这里就是知道 开封的犹太人。
那么他们在那里也盖他们，他们在那里也建了那些会堂，
他们都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会堂。
不过中国人呢，回教徒跟犹太教徒搞不清楚的。
但是中国人回教徒和犹太人搞不清楚的。
所以呢，他们就称他们的会堂也叫清真寺。
所以他们叫他们的会堂都叫清真寺。
那么因为中国人搞不清楚，
因为中国人搞不清楚，
其实是他们的会堂，
其实是他们的会堂。
那么中国人不大懂得他们呢，
因为中国人都不明白他们，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
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
犹太人不是不吃钉的吗？
犹太人是不吃那些辣的根的，
因为你知道说神不是在雅各的大腿摸了一把，所以犹太人再也不吃钉了。
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在这个雅各的肋那里脚那里拿了一根的。
那么中国人只想到说这些人呢，他是把钉把它挑出来的，
所以中国人就明白到他们是用在那里挑钉，
他们不吃钉的，不吃钉的，
因为他们不吃这个，
所以就称他们叫做挑钉教。
所以他们就叫他们挑根，
这些人专门把那个筋挑出来的叫挑根教，
这个根挑出来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
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教。
那么他们也是有圣经，
他们其实都是有圣经。
那么他们怎么抄写圣经呢？
他们怎么抄写圣经呢？
他们用金色的液体，
他们用
黄金的液体，
液金
黄金的液体、
黄金的液体，
然后他用毛笔，
用毛笔，
然后就把摩西五经，把旧约圣经就全部抄下。
然后他们将摩西五经全部的抄下。
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圣经还在许多的博物馆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的圣经仍然在他们的博物馆当中。
所以他们有圣，他们有圣经，他们有而且他们有会堂。你看，很明显，这些人就是开封的犹太人。
我们看到他们有圣经，他们有会堂，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他们是一个开封的犹太人。
到了1948年的时候，
到1948年的时候，
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没错。
这些开封的犹太人里面，好多就回到以色列去。
这些离开了的犹太人就回到以色列去。
所以你看，这段预言很奇妙的应验。
所以这段的预言很奇妙的。
这些人从中国来，
有这些从中国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
因为他们要去到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
去到弥赛亚那里聚集，
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
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应验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很多东西应验了。
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Tel Aviv 去吃中国饭的话，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一个 Tel Aviv 这个地方吃中国餐的时候，
你见那个老板，你不要问他你贵姓。
你如果见到个老板，你不要问他你贵姓。
他一定姓赵，
他一定姓赵。
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因为这些人是从中国来，
因为这些人是中国人，是从中国
来。所以我们说这个预言按照字面完全应验。
当这个预言如果是按照字面去解释，完全
应验。从这方面来讲，时代派是对的。
从这一方面看，时代派的人解释是对的。
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改革中也是对的，
改革中仍然是对的。为什么？
因为弥赛亚有双重的使命，
因为弥赛亚有双重的使命，
一面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一面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另一面他又是人类的救主，
是人类的救主，
所以他要把他们领到水泉的旁边，
所以他要将人领到去有水泉的旁边，
领到水泉的旁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领到人去到水泉的旁边意思就是要人信，
你看见这件事也完全应验，
你看到这件事完全的应验，
你看见吗？所以说看啊，这些从远方来，
所以我们看到哇，看啊，这个是从远
方来的，这些从远北来，
这个是从远北来的，
他们来到哪里啊？
他们来到哪里？
他们来到救恩的泉源，
他们去到救恩的泉源，
这些从苏联来的人，
这些从苏联来的人，
他们本来是无神论的，
他们本来是无神论的，
结果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等到柏林围墙倒塌以后，
等到柏林围墙倒塌，
等到莫斯科帝国瓦解以后，
等到莫斯科帝国完全灭亡，
他们居然相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居然相信耶稀奇，
不稀奇，
这个是非常稀奇，
这个实在叫人没有办法明白的，
这个在世界的教会是人类，
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联去的话，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联的话，
人很容易相信耶稣基督，人很容易相信，
亦都非常的容易相信耶稣。
本来他们是无神论的，
本来佢哋无神，
本来他们是唯物主义的，
本来佢哋系唯物主义。
本来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理想，
本来佢哋有全世界最好嘅。
他们的年轻人为了那个理想，他们可以说把他们一生都放上去。
佢哋为到呢啲嘅理想，佢哋为到武器，佢哋可以将一生。
结果等到莫斯科帝国崩溃的时候，
结果等到莫斯科帝国崩溃嘅时候，
他们多少年的偶像居然化为乌有。
他们多年所拜的偶像居然化为乌有，
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
他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福音的种子种到他们里面，
福音的种子种到他们的心中，
你看见说福音果然传到地，
你看到福音果然传到地，
福音果然传到西伯利亚，
福音果然传到西伯利亚
最寒冷的角落，
最寒冷的地方，
但是不要忘，
但是没忘记，
你看见因为他们被带到了水泉的旁边，
我们没忘记，因为要将他们带到有水泉的旁边，
现在你看圣经预言就应验了，
你现在看到圣经预言就应验了，
这些人从远方来，
这些是从远方来的，
从北方来，
从北方来的，
来到救恩的泉源，
来到救恩的泉源，
但是更稀奇的一件事，
更稀奇的一件事，
这些人从中国来，
这些人从中国来，
你怎么会想到中国拜偶像拜了几千年，
我们怎可以想到中国人拜偶像拜了几千年，
尤其在最近几十年，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
在年轻人观念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存在，
在年轻人的观念里面完全没有神的观念，
你怎么会想到说这些人会从中国来，
你怎能够想到这些人从中国来呢，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
我们发梦都发不到，
根据官方的记载，
根据官方记载，
现在大陆应该有4600万的基督徒，
现在中国大陆有4600万的基督徒，
但是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这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如果今天你把它推到10000万的话，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如果你现在将它推到10000万的话，一点都不稀奇，
那些传教士回到大陆的时候，
这些传教士回到大陆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奇怪，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他们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些人到底
好像从地里面摔出来的，
好像是从地下里面捐出来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稀奇的很，
非常稀奇，
这个预言应验在你我的眼前，
这个应验，这个预言应验在你我的眼前，
等到有许多人从苏联人来到救恩的泉源，
等到好多人从苏联来到救恩的泉源，
有许多人从中国来也来到救恩的泉源，
有好多人从中国也都来到救恩的泉源，
我们这些人在犹太眼光里面像猪像狗一样，
我们这帮人在犹太的眼中好像猪一样，
我们这些人根本是外邦人，
我们根本在他们眼中是外邦人，
但是彼得说，
但是彼得说，
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亲爱的弟兄们，
亲爱的弟兄们，
现在你看见
现在看到了，
在旧约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
在旧约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
今天神怎么对待教会，
现在神怎么对待教会，
就说我们的民族性来说，
就根据我们民族性来说，
我们不可能是以色列人，
我们不可能是以色列
人，我们不可能是拣选的族类，
我们不可能是拣选的族类，
就是因为有一天，
因为就是有
一天，你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救主，
你和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救主，
来到了水泉的旁边，
来到水泉旁边，
现在你看见吗，
家睇到嘛？
现在与以色列平行的乃是教会。
而家同以色列平行嘅系教会。
有属天的子民，有属地的子民。
有属天嘅子民，有属地嘅子民。
那感谢主，
感谢主。
这段圣经的应验是双重的。
呢段经文嘅应验系双重嘅。
那么因为有这么多人从中国来。
因为有咁多人从中国来，
有这么多人从苏联来，
有咁多嘅人从苏联来，
这完全叫人跌破眼镜，
完全叫人哋跌眼镜。
所以十三节怎么说？
所以十三节点样讲咧？
诸天啊，应当欢呼；
诸天啊，应当欢呼；
大地啊，应当快乐；
大地啊，应当快乐。
因为这是空前，几乎是空前的事。
因为呢个系空前，
几千年来。
几千年嚟，
在中国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发生。
喺中国里边，几乎系唔会发生噶。
重伤啊，应当发生歌唱。
重伤啊，应当发生歌唱。
因为耶和华已经来安慰他的百姓。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也要连续他困苦的之民。
这里的百姓一面指着以色列来说。
呢度嘅子民知道一边系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有两个以色列人。
我哋知道有两个以色列人。
但是不要忘记。
但冇忘记，
这个也是指着基督徒来说，
亦都指到基督徒嚟。
特别那些从中国来的基督徒，
特别系呢啲从中国
来的，特别那些从苏联来的基督徒，
特别系一啲从苏联嚟嘅基督徒。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要连续他困苦。
六千年来，
六千年嚟，
中国一直是个多灾多难。
中国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过去你翻开历史，
过去我们看历史，
最近的一百年到两百年，
最近的一至二百年，
那是伤心的历史，
是一个伤心的历史。
这些的人实在是困苦之民，
这些人在困苦的当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的眼睛不只注注在以色列的身上，不只注注，不只注意在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的身上。
神的眼睛不是只是注意在以色列，
他眼睛也看到希伯来亚，希伯来亚那块地方。
他的眼睛也都是看到西伯利亚，
他也看到中国的那片锦绣山，
他也都看到中国那一片的土地。
所以说，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
所以讲到中山啊，应当发声歌唱。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锡安呐、啊，
锡安啊！
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饥祸有忘记的，
饥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
我却不忘记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从属地的子民来角度来看，
如果从属地的子民来看，
这里的你应该指的以色列人来说，
我们知道是指以色列人来讲，
但不，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
但是并不如此，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
所以这句话主耶稣对我们说的，
所以这句说话也是跟我们讲的。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婴孩？
妇人怎能够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饥祸又忘记的，
或者会忘记，
我却不忘记，
我却不忘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怎么说的？
神怎么说的？
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
我用永恒永远的爱来爱你。
严格的来说，
严格上来说，
那个你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来说，
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讲，但
是有两个以色列，
但是仍然有两个以色列，
也包括你们，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
亦都包括咗我哋从远方嚟嘅，
中国嚟，
中国嚟噶，
从远方北方来，
从远方北方嚟噶。
感谢主，
感谢主。
神说，
神话，
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
我用永久永恒嘅爱来爱你。
对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爱，
今日我哋所得着嘅爱，
乃是神永远不肯放过。
这个就是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爱，
这是多么奇妙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几咁奇妙。
我们今天晚上就用49章这一章圣经。
我们今天晚上就用以赛亚书49章这一章
圣经。我们解释了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
我们就解释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段经文。
我们结束一下好不好？把第九章把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再读一遍。
我们结束之前，我们翻开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读多一次。
我们知道今天英文圣经好多版本。
我哋知道今日英文版本里面有好多唔同。
所以有的人读这个版本，有的人读那个版本。
所以有啲人读呢个版本，有个人读嗰个版本。
所以讲英文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同声的读一段圣经，不可能的。
所以读英文圣经的人，佢哋聚在一起嘅时候，唔能够同声嘅诵读同一段圣经。
但是今天在中国最好的版本还是和合本，还是我们手中这本圣经。
但系我哋中国人嚟讲，我哋最好嘅一个版本就系我哋而家手中所拿嘅华本。
所以我以前我们同声的朗诵。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
节，所以你结束之前，我哋同声诵读第二章第九节，
好不好？我们请，
我哋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他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
我们低头祷
告，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
主啊，我们将这些话语交在神的手里。
我们宝贝你的话。
我们宝贝你的话。
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
你的话是何等奇妙。
虽然我们要散去。
虽然我们要散去。
我们求你的话继续随着我们。
我们求主你的话仍然随着我们。
如果你愿意，求你明天晚上再召聚我。
如果你用我的话，求你明天就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靠主耶稣基督可爱。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